好的介绍。
多谢尤其方长老的介绍。
我大概都听得懂。
我大概都识听。
但是我没有办法用粤语回答。
没办法用粤语来回答。
我很高兴我跟师母这个礼拜能够被粤语堂邀请来做退休会的讲员。
好高兴我同师母呢个礼拜可以被粤语堂嚟到邀请嚟到度做退休会嘅讲员。
谢谢粤语部的牧师长老、执事同工们。
多谢粤语部嘅牧师长老、执事同工们。
虽然因为我这个周末跟你们在一起，所以我现在非常的紧张。
虽然呢个周末同你一齐，我非常嘅紧张。
但是我还是非常诚恳的谢谢你们。
我都系好非常诚恳嘅，多谢你哋。
我紧张是真的，不是客气的。
我紧张系真嘅，唔系客气嘅。
因为我在若歌教会这么久，这段时间，
因为我喺若歌教会咁耐呢段时间，
自从若歌教会有了粤语堂之后，
自从若歌教会有了粤语堂之后，
我一直认为粤语部的弟兄姐妹做事非常的细致，非常的周到，非常的敏锐。
我一直认为粤语堂嘅弟兄姊妹做事非常之细致、周到同敏锐。
我说的是真心话，
我讲系真心话。
光是食物粤菜的细致跟好吃，就是全世界有名的。
但系讲食物粤菜嘅好食系全世界出名嘅。
我的母亲是北方人，中国大陆的北方菜、台湾菜都比不上粤菜的细致。
我母亲系北方人，中国大陆北方菜都比唔上嘅粤菜咁好食。
这次在粤语部办的退休会里面。因为我是讲员，所以常常看到同工们的电邮。
因为今次我是讲员，所以我经常看到退休会的电邮。
看到粤语部的同工筹划这个退休会的细心周到。
看到粤语部的同工设计这个退休会的细心周到。
所以我没有来以前就已经开始紧张了。
所以我未来之前就开始紧张了。
刚才看到金生弟兄我又紧张了。
刚才牧师看到我又紧张了。
因为他打了领带，我没有打领带。
我没打到。
可是我觉得，我说粤语堂的弟兄姐妹细致周到就在这里。
我讲到粤语堂弟兄姊妹细致周到就喺呢度。
我是在走到这个会堂前碰到金生，他打了领带。
我喺门口见到金牧师。
等到他再走进来的时候，领带就拿下来了。
跟住我又除咗。
我也曾经在吃饭的时候问粤语部，我今天要不要打领带？
曾经食饭时，我问粤语部，我顺手打领带。
因为我们今天退休会的题目是教会是什么？
因为今日我哋退休会嘅题目系乜嘢？
教会是我们的家。
教会系我哋嘅家。
一个家有家风的。
一个家系有家风嘅。
所以我很想知道粤语堂退休会我要不要打领带？
想想问下粤语堂退休会需要打领带？
礼拜天我一定会打领带，
星期日一定会打领带。
我虽然紧张，但是我里面也很大的安慰。
我虽然紧张，但我内心好大的安慰。
我知道弟兄姐妹邀请我来，不是因为我这个人。
我知道弟兄姐妹邀请我来，不是因为我这个人，
是因为我是这个教会的一个牧师，
是因为我这个教会的一个牧师。
又刚好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角色稍微转变了一下，
啱啱喺呢个年初嘅时候，角色系稍微转变咗一下。
换句话讲，弟兄姐妹邀请我来，并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我们成为一家人，是因着耶稣。
换句话讲，弟兄姐妹邀请我嚟，唔系因为我呢个人，系好似我头先所讲唱嘅诗歌，我哋系一家人。
所以我又紧张又安慰的来跟大家开始。过我们这一个周末有我们有几堂的信息的分享，
所以我又紧张又安慰嘅，同呢度同大家过一个周末系有啲嘅信息嘅分享。
我们在这个退休会的第一堂信息，我要讲一个健康教会的脉搏。
系我哋退休会第一个信息系讲一个健康教会嘅脉搏，
或者可以说一个健康的家的脉搏，
或者可以讲一个健康嘅家嘅脉搏。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们的家是一个好的家，对不对？
我哋每个人都希望我哋家系一个好嘅家，系咪？
我们肉身的家，我们希望是一个好的家。
我哋肉身嘅家，我哋希望系一个好嘅家。
我们也希望我们属灵的家是一个健全的家。
我哋希望我哋属灵嘅家系一个健全嘅家。
但是一个家庭、一个教会，它的健康是怎么样的来判断呢？
但一个健康嘅教会、一个健康嘅家，佢嘅健康系点样判断呢？
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段圣经。
我一起来打开睇段圣经。
使徒行传第二章。
使徒行传第二章。
42节到47节。
由42到47节。
我们到了之后，我请金生带大家把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到47节把它念一遍。
我由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到47节我来到一次。是。42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里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好，我们一起祷告。
我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弟兄姐妹都能够平安的来到 Eastern University。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使徒弟兄姊妹都可以平安的来到 Eastern University。
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下午开始从新泽西州往这里开车的经历，
陈天父，今日晏昼我哋由新泽西州往呢度开车嘅经历，
就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感受，
就系一个非常独特嘅一个感受。
当我们不论是经过塞车，或者是顺利开到了这一个校园的时候，
当我哋无论经过塞车或者顺利，当我哋开到呢个校园嘅时候，
当我们看到一些熟悉的弟兄姐妹的身影的时候，
当我哋睇到一啲熟悉嘅弟兄姊妹嘅身影嘅时候，
好像突然之间心里面的感受就觉得踏实了，扎实了，
好似突然之间心里面的感受就好似踏实了。
亲爱的主啊，这真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
亲爱的天父，这个是很奇妙的经历。
我们真的是一群家人，
我们真的是一群的家人。
我们虽然都是在这个地上做客旅做寄居的，
我们虽然都在这个地上做客旅做寄居的，
但是我们已经是在那属天的里面已经是一家人。
但我们在属天的里面我们已经是一家人。
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父的面前，
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父的面前，
来敬拜尊崇我们这个家庭的主人，那我们的天父。
我们来到敬拜尊崇我们家里面的主人，就是我们的天父，
也来敬拜尊崇那一位把我们带进这个家庭的耶稣。
我们都敬拜尊崇将我们带入这个家庭的耶稣。
我们也来仰望那一位在这个家中运行的主圣灵。
我都仰望在这个家中运行的主圣灵。
愿这几天的时间，
愿这几天的时间，
再一次的你让我们的心得到激励，
你让我们的心得到激励，
再一次的让我们在这一个很冷漠的世界得到安慰，
再次在我们冷漠的世界得到安慰，
让我们再一次的看到说，亲爱的主啊，你让我们在新泽西州有这样子的教会，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恩典。
让我们看到亲爱的主啊，你在新泽西州使我们有这样的教会，实在是你的恩典。
再一次让我们众人同感一灵，
再一次使我们众人同感一灵，
再一次的让我们的心里面的火热再一次的燃烧起来，
再一次使到我心里面的火热再一次的燃烧起来。
谢谢我们的父，
多谢我们的父，
感谢主，愿你今天晚上祝福我们所要探讨的信息。
感谢主，帮助我们来到探讨今天的信息，
让我们一同在这里得到造就，
让你一同在这里得到造就。
我们这样子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这样祷告仰望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我用这一段经文，因为这里描述的是一个刚刚诞生、生气蓬勃的教会。
在这里描述的是一个刚刚诞生、生气蓬勃的一个教会。
在耶稣定死、复活、荣耀升天之后，
在耶稣钉死、升天、荣耀之后，
第一个五旬节，圣灵浇灌在一小群信徒的身上。
第一个五旬节，圣灵浇灌在一小群的信徒的身上。
彼得站起来第一次的布道，
彼得起身第一次的布道，
当天听了受洗的光是男的就有3000多个人，
当日听了受洗的单是男人就有3000多人。
我想从那次开始到现在，在人类任何的布道当中没有见过这样子的一个丰收的场面。
我想由当初到现在，是人类没有一个场合是有当初这么丰收的场面。
这个刚刚诞生、生气蓬勃的教会，
这个刚刚诞生生气蓬勃的教会，
其实不就是基督徒所羡慕的教会吗？
其实不是就是基督徒所羡慕的教会吗？
在现在这个时候，当每当基督徒对于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对于教会生活有一些省思的时候，
当现在我们对教会生命，当我们信仰 有反思的时候，
常常就会想到说，使徒行传时候的教会的生活，我们怎么能够再一次的经历那样子的情况？
经常要想翻去使徒行传当中的教会生活，我们怎样先可以再一次的有经历？
所以我就用这段经文作为退休会信息的第一堂的信息。
所以我就用这段经文作为退休会的第一堂的信息。
我的题目是一个健康教会的脉搏。
我题目是一个健康教会的脉搏。
我用健康这两个字。
我用健康这两个字。
因为健康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因为健康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一方面每个人都喜欢健康。
一方面每个人都喜欢健康。
到一个地步没有人喜欢不健康。
到一个地步没人喜欢不健康。
甚至于没有人愿意承认不健康。
甚至没人愿意承认自己不健康。
十多年以前。
十几年前。
我有一次在一个例行的全年的就是很久没有做的一次全身检查之后，
我在一个例行的一个全身的检查之后，
突然之间接到我的家庭医生的秘书打来的电话，
突然间是收到我家庭医生的秘书打来的电话，
他打电话叫我当天马上跟着我的妻子一起到医生的诊所去，
他叫我马上当日叫我同我妻子一起去医生的诊所去，
我根本没有再跟他有预约。
我根本冇同佢再预约。
他说你不需要，你现在马上就来。
佢话你唔需要，你而家马上就嚟。
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见我？
我问佢点解你要见我啊？
他说 Dr. Kwang 要 Dr. Kwang 是我的家庭 ，Dr. Kwang wants to see you。
佢话我家庭医生 Dr. Kwang 系要想见你。
那天刚好是我每一天每个礼拜的一个休假的，就是礼拜四休假。
嗰日啱啱系星期四，系我嘅休假嘅时间。
所以我并不想去。
所以我并唔想去。
我说什么事情你不能告诉我？
我话有咩事你唔可以而家同我讲咩？
这个秘书没有办法，就叫医生告诉我为什么他要我进去。
这个秘书冇办法，叫医生嚟同我讲点解佢叫我去。
Dr. Kwang 拿起电话之后，第一句话就跟我说。
Dr. Kwang 攞起电话第一句说话就同我讲。
他叫 Henry。
佢叫话 Henry。
他说你赶快进来 ，You have diabetics。
佢话你快啲过嚟，因为你有糖尿病。
我一听之后第一个反应。
我一听之后第一个反应。
怎么可能呢？
怎么有可能呢？
而且我不但心里面第一个反应，我第一句话问他就说 Wait a minute, how can this be?
我说怎么有可能呢？
我就问他，我说你确定吗？
我问他你是不是确定呢？
他说我确定。
他说我确定。
我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你怎么知道呢？
他说你几天以前的验血报告。
他说你几天之前的验血报告。
我还问他 Are you sure?
我再问他你是不是肯定，
他就跟我说 Henry just come in。
他说 Henry 你只管来啦。
我在开车去的路上，
我驾车去的那个路上，
我请问各位，我是不是很感激这个医生？
我请问各位，我是不是很感激这个医生？
我会是不是很感谢这个医生，好像哎呀发现了一个我原来不知道我的身体的疾病的需要。
是不是很感谢他发现了一个我以前不知道急病在身体的需要？
不是，
并不是。
我心里面在想，怎么可能呢？
我心里还有想，怎么可能呢？
我心里面在想，一定是弄错了。
我心里面想，一定是搞错了。
我还想到我大学的时候做实验，在化学实验室做实验的情形。
我想到在大学是化验室是做实验的那个情况。
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所以做学生很顽皮。
那时候还没信主，所以做学生很顽皮。
我们有机化学的实验要合成一些东西的时候，
当我们有机化学来做实验要合成一些东西，
我们这些顽皮的学生，
我这些顽皮的学生，
聊天不做，
在那里聊天不做，
等到隔壁桌的人做完了，
等到隔壁桌的人做完了，
我们偷偷的把他的那个试管拿过来，
我偷偷将他的试管来拿过来，
我心里就在想，
我心里面就在想，
我说那个抽血的那个试管是不是被人拿错了？
我说抽血的样本是不是被人拿错了？
是不是被人标错了？
是被人贴错了呢？
然后我就到了诊所，
跟着我就去到诊所。
我虽然不喜欢承认自己不健康，
我虽然不喜欢承认自己不健康，
但是健康是可以检查的。
但健康是可以检查的。
中国人中医可以说健康是可以把脉把出来的。
中医可以把脉来到把到你健不健康。
所以到了诊所一进去，
所以到了诊所一进去，
Dr. Kwong 一话不说把那个护士叫进来。
Dr. Kwong 就叫个护士入嚟。
又要给我抽血。
又要同我抽血。
他要给我抽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你在做什么？
我说你在做什么？
他说 ,You don't believe me!
他说因为你不信我讲。
所以他又给我抽血了。
所以他又同我抽血。
哎呀又让我痛了一次。
又让我痛了一次。
隔了三天。
隔了三日。
诊所打电话来。
诊所就打来。
第二次验血的结果。
第二次验血的结果。
比第一次的血糖高了更多。
比第一次的血糖高了更多。
因为那天休假日。
因为那天是休假的日。
梅林师母在美东买了一个热腾腾香喷喷的芋头奶酥面包给我吃。
梅林师母 在美东是买了一个热腾腾的芋头
奶酥面包。
奶酥面包。
所以我吃完之后你中午吃完之后所以去那边抽的血所以血糖就更高。
因为我中午吃完之后去到抽血所以血糖更加高。
所以等到师母知道我第二次的血糖比第一次高之后。
所以当师母知道我第二次的血糖比第一次更加高的时候。
他一方面担忧。
他一方面担忧。
而且那也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后一颗芋头奶酥面包。
是我这辈子吃到最后一个的芋头奶酥面包。
一个人可以说他不想看，
一个人可以话他不想看，
但是是可以检测出来的，
但是可以检查出来的。
这一个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记载刚刚诞生、生命力旺盛的教会，究竟有什么特点？
这个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在刚刚诞生的这个教会究竟有什么特点？
我觉得在这里简单的几节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三样事情。
在这里简单的几节的经文要我们看到三样的事情。
第十二节，第四十二节的上半节。
第四十二节的上半节。
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这是第一件事。
这个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彼此交接波饼祈祷。
第二件事，彼此交接擘饼祈祷。
这是四十二节的下半节。
这个四十二节的下半节。
然后四十六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
跟着四十六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
三样事情。
三样事情。
我们来探讨使徒行传的教会的生活。
我们探讨使徒行传教会的生活。
有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羡慕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现象用在现今应该有什么样的表现。
我们想紧这些现象用在现今应该有什么的表现。
举例来讲。
举例来讲。
第四十五节。
第四十五节。
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
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
难道二十一世纪的教会也必须做这样的事情吗？
难道二十一世纪的教会必须这样做吗？
我觉得其实这里面所讲的三样事情如果我们把当时的历史环境跟现今来做一个对比的话。
如果我们将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现今做一个对比的话。
我觉得一个健康的教会一个健康的家基本上就是三件事情。
我觉得一个健康的教会一个健康的家基本上就是三件事。
一个学习真理的教会。
一个学习真理的教会。
一个彼此交接有团契生活的教会。
一个彼此交接有团契生活的教会。
一个有规律持续的敬拜生活的教会。
一个有规律的敬拜生活的教会。
这是一个健康的教会的脉搏。
这个是一个健康教会的脉搏。
第一个持续学习真理的教会。
第一个是持续是学习真理的教会。
一个从圣经来学习真理的教会。
一个由圣经来学习真理的教会。
这是一个生命蓬勃的教会所讲到的第一件事情。
这个是一个生命蓬勃的教会所讲的第一件事情。
四十二节的上半节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四十二节上半节，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这是一个教会最基本的要素。
这个教会最基本的要素。
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使徒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使徒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那亲自见过耶稣的 那一群人，已经在第一世纪的时间左右都已经离世了。
那些亲眼见过耶稣的人在第一世纪的时候都已经离世了。
但使徒们的教导继续借着我们现在有的圣经来留给我们。
但使徒的教导藉着我们现在所有的圣经来留给我们。
不论是四福音书或者是使徒行传或者是新约的书信，
无论是四福音书、使徒行传或者新约的书信，
这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最基本的需要。
这个是健康教会最基本的需要，
是一个有圣经真理教导的教会，
是一个有圣经跟真理教导的教会。
这是其实当一个基督徒们心里面在想什么样的教会是一个我可以能可以愿意参与愿意投入的教会的时候最基本的问题。
在一个基督徒在想是有什么教会是我愿意是参与的时候，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从某个角度讲，这件事情其实回答了很多今天教会心里面现今的教会所要探讨的问题。
啊，这个问题回到很多是现今教会所探讨的问题的当中。
譬如说
举例来讲，
在教会的牧师长老带领的同工，他们的职分最基本最主要的要求是什么？
在教会牧师长老他们带领同工，他们的最基本的要求是什么？
在去年有一个基督徒的刊物叫做生命季刊，
在去年一个基督徒的刊物叫做生命季刊，
他用一个相当多的篇幅探讨一个问题，
他用一个相当多的篇幅来探讨一个问题，
探讨在北美的华人教会聘牧的困难，
探讨在北美的教会聘牧的困难。
这个生命季刊这个特刊里面，他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从各个角度探讨
这个生命季刊，他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在不同角度来探讨。
有些文章讲说在北美的华人教会聘牧太难了，
有些文章说到在北美是要聘牧是太难了，
有些牧师真的很长久的时间，有些教会很长久的时间似乎都找不到适当的传道人，
在有所教会是用了很长时间都找不到适当的传道人。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但由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就发现他们所提出来的聘牧的要求的这个条件实在是太高了。
但是看到他们提出的聘牧的条件实在太高了。
几乎所有的教会都会提到一些要求。
几乎所有教会都会提到一些要求。
他们在找什么样的牧师呢？
他们在找什么样的牧师？
他们在找的一个牧师需要，他们希望有一个有那种领导的魅力。
他需要找的牧师是需要有领导的魅力，
但是又需要有一个组织一个团队的这个才干，
也都需要有组织团队的这个才干。
哎呀，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哈，一个有领导魅力的人跟一个要组织团队的人，这两个因素常常是相冲突的。
等一下我听，这个有领导魅力的人和一个组织团队的人是经常会有冲突的。
因为一个要能够组织团队的人，他基本上的第一个需要的条件就是让跟他一起同工的人觉得大家的差异并不是那么大的。
一个组织团队的人，他基本上要使到他周围人知道大家差异不是那么大的。
所以他们又需要希望看到一个人有很强的魅力 charisma， 但是这个人这个魅力又随时可以摆下来，可以跟大家打成一片。
他们也都需要一个人有很强的魅力，但这个魅力又要随时可以摆低下来。
哇，有些教会还说这个牧师要有意象。
有些教会说这个牧师需要有意象。
哎呀，这个意是奇异的意。
这个意是奇异的意。
这个意的意思就是不正常，不正常就是意嘛，对不对？
啊，这个意是不正常，不正常就是意。
哇，这个人要有一点不正常的现象。
这个人需要一些不正常的现象。
哎呀，还要通国语，通英语。
啊，仲要识讲国语同埋英语，
然后最好也会什么？
那最好亦都需要
粤语
啊，讲粤语。
齐方长老跟林大卫牧师的国语的程度非常的好。
齐方长老同林大卫牧师嘅国语程度非常之好，
又会国语，又会粤语，又会英语，
又识国语、粤语同埋英语，
不像我这样子
啊，唔知我。
哎呀，你看这样子条件的一个人
啊，你睇呢个条件嘅一个人。
有一个文章就这样说，
有个文章就这么讲，
他说找这样子的一个牧师就等于是在找一个公司的 CEO。
那找这样牧师的就好像找一个公司的总裁，
不但是 CEO， 还是那跨国公司国际公司的 CEO，
是一个跨国国际公司的一个总裁。
对一个牧师，各位弟兄姐妹，一个教会的牧师他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要件是什么呢？
一个教会牧师他最基本的一个要件是什么呢？
生命季刊用许多的篇幅来探讨。
生命季刊用很多篇幅来探讨。
我读到生命季刊这个特刊的时候，
我读到生命季刊这个特刊的时候，
我就突然间想到有一个还没有受洗的老伯父所讲的话。
我突然间想到一个还没受洗的老的伯父所讲的话。
这位伯父还没有受洗。
这位伯父还没洗礼。
但是他对福音有好感，
但他对福音有好感，
也愿意跟他的儿子跟牧师有祷告，
也都愿意跟他的仔和牧师一起祷告。
我就想到这位伯父曾经说过的话，
我就想到这个 伯父之前所讲的说话。
他是我们教会里面国语部的一对夫妇的父亲，
他是我们教会国语部一对夫妇的父亲。
过去这段时间里曾经有过两三次到美国来探望自己的儿子，
过去那段时间曾经有两三次来到美国探望自己的儿子。
他上一次来探望之后，要回国之前，
上次他来要回去之前，
他的儿子告诉我说爸爸要回国了，
他的儿子跟我说爸爸要回去了。
我就说，我说在他回去之前要不要我来再探访一下，探访一下伯父。
我就问他在他回去之前需不需要我来探访他。
儿子很兴奋，
个仔好兴奋，
但是他就跟他爸爸讲之后，
佢同佢爸爸讲完之后，
爸爸说好，说牧师可以来，
佢话爸爸好，牧师可以嚟。
但是这个弟兄就跟我说他爸爸很紧张，
这个弟兄就同我讲话佢爸爸好紧张，
所以我讲好了说那个礼拜天要去看他，
讲好咗嗰礼拜日要去探佢，
说讲好了八点钟去看他。
讲好咗八点钟要去探佢，
说你来之前最好再打一个电话，
佢话你再嚟之前最好再打多个电话。
那我跟师母果然在那天七点半左右的时候打电话说现在可不可以来，
我就同师母嗰日七点半嘅时候打俾佢话而家可唔可以嚟啊？
弟兄说本来说八点十五再来，
弟兄就话八点十五分先嚟啦。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位伯父这么的紧张，
我唔知点解呢个伯父咁紧张。
到了他的家里面寒暄问安之后，
到咗佢屋企寒暄问安之后，
在他们家的厨房坐下来喝茶吃点心，
喺佢屋企嘅厨房坐低嚟食点心。
这位伯父说了，
这位伯父就讲了，
他说谢谢你来探访，
他说多谢你来探访，
你来我们家，
他说你来我家，
就像党委书记来看我一样，
就像党委书记来探我一样。
这是国内来的一位老伯伯，
这个由国内来的一个老伯伯。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我做牧师许多的人都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牧师，
我做牧师很多人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
从来没有人说我是党委书记过的，
从来没人说我是党委书记过的。
他说我是党委书记我就愣在那里，
他说完之后我就呆在那里。
接下去这位伯父讲的这句话，各位弟兄姐妹，是我在看到生命季刊之后回想到的。
各位弟兄姊妹，跟住呢个伯父所讲嘅嘢，系当我睇到生命季刊之后，我回想到嘅。
他说：因为你们都是搞思想改造的，
你哋都系搞思想改造嘅。
一个还没有受洗的老伯父，
一个仲未受洗嘅老伯父。
各位弟兄姐妹，一语道破。
各位弟兄姊妹，一语道破。
或许他用的方式可能听起来不是那么的属灵，
或者他用的方式听起上来可能不是那么属灵，
但是这一位还没有受洗还没有正式加入教会的伯父，来教会听了几次信息之后，就知道牧师跟党委书记一样是搞思想改造的。
当你这个伯父是来了教会几次还没洗礼，一听了之后就知道牧师和党委书记都是搞思想改造。
真的是这样子吗？
真的是不是这样呢？
一个牧师最基本的职分是在做这件事情吗？
一个牧师的最基本的职分是不是做这件事情呢？
我读一个电邮里面的一段给大家听。
我读一段电邮当中一段给大家听。
这是一个团契的主席在一次邀请某某人到他们团契聚会之后，隔一个礼拜写给团契弟兄姐妹的电邮。
这个是一个团契的主席，是邀请某个弟兄来到他们当中来到之后的写给弟兄姊妹的一段的电邮。
我也曾经问他，我把名字都拿掉，可不可以读这一段，把这个电邮里面的内容读出来。
我曾经问过他，可不可以将这个电邮将名字拿去之后，可不可以来读出来。
他告诉我可以。
他说我听是可以。
他的电邮是这样写的。
他电邮是这样写的。
他说谢谢某某某上周五来到我们团契分享婚姻幸福 DIY。
他说多谢某某某在上星期五来到我们的团契来分享婚姻幸福 DIY。
在看来 routine 的家庭生活里面，
在看来routine 的家庭生活当中，
我们再一次的反思我们对另外一半的态度。
我们再一次反思我们对另外一半的态度。
太太是否敬重丈夫？
太太是否敬重丈夫？
丈夫是否爱惜太太？
丈夫是否爱惜太太？
在一个看似 routine， 一切都好像跟往常没有什么改变，
好似睇嚟好routine 嘅一个情况底下，
两个人上了班回到家之后一样的疲累
啊，两个人翻工翻到屋企嘅时候一样嘅疲累，
七岁八岁的孩子跑来跑去跳来跳去闹来闹去一样的顽皮
啊，七岁八岁嘅时候喺屋企跑来跑去一样嘅顽皮，
十二三岁十四五岁的年轻人一样跟你翻白眼
啊，十二三岁嘅年轻人一样嘅同你嘅、
一切都没有改变，
一切都冇改变，
一切所有我们周围所经历的好像都没有改变，
一切好似我哋生活所经历嘅都冇改变。
但是上个礼拜五有某某某到我们团契来分享婚姻幸福 DIY，
但上星期五就某某某嚟到我哋团契嚟分享婚姻幸福 DIY，
让我们再次的反思。
用你再一次的反思，
在这一个看起来一样的疲累、一样的凌乱、一样的悖逆、有悖逆的年轻人的家庭里面，
系睇上嚟一样有一个凌乱、一样有背逆嘅呢个年轻人的家庭嘅当中，
太太是否敬重丈夫？
太太是否敬重丈夫？
丈夫是否爱惜妻子？
丈夫是否爱惜妻子？
这不是思想改造吗？
呢个唔系思想改造吗？
好像看起来什么都没有改变，
好似睇嚟冇乜改变。
当我们的想法稍微变了的时候，
但当我哋想法系稍微变咗之后，
一样背逆的青少年，
一样背逆嘅青少年，
一样疲惫的工作，
一样疲累嘅工作，
一样的繁忙，
一样嘅繁忙，
好像突然之间我们的态度就可以变了，
好似突然之间我哋嘅态度就可以变了。
思想的改变真的那么重要吗？
思想改变是不是真的这么重要呢？
曾经有一个弟兄，他在上了六个月的基督化的家庭的主日学之后，
在他上了六个月的基督教家庭的主日学之后，
告诉周围的弟兄姐妹，
告诉周围的弟兄姐妹听，
他说过去这六个月是我们夫妻最快乐的六个月，
他说过去这六个月是我们夫妻最快乐的六个月。
这个真理，圣经里面的真理，
这个圣经里面的真理，
当这个真理当人听到之后，
当这个真理人来听到之后，
当他的思想，
当他的思想
不再按照这个世界的模式，
不再按照这个世界的模式，
不再按照我们本来自然人的反应，
不再按照我们本来自然人的反应，
学习真理，
学习真理，
那一位伯父好像是局外人，
各位伯父好像是局外人，
有时候反而看得更清楚，
有时候反而看得更清楚，
知道牧师的工作就是要教导人，让人的思想开始能够按照圣经的真理的教导来转变，
他知道牧师的工作就是让人开始了思想跟着圣经的真理来改变，
所以按着圣经忠于圣经的真理教导是一个教会最基本不可缺的，
所以按照圣经忠于圣经的真理教导，在一个教会当中不可以缺少的。
我刚才所讲的都是正面的例子，
刚才所讲的都是正面的例子，
其实这个世界上有负面的例子，
其实这个世界上有负面的例子，
过去这二十多年来中国大陆福音传得非常的火热，
过去这二十几年来中国大陆的福音传得非常火热，
但有时候我们没有去注意的却是异端也是如雨后的春笋，
有时我们没注意的异端就好像雨后的春笋，
在十多年以前有一位专门做大陆事工的一个福音机构，
在十几年前有一个专门是做大陆事工的福音机构，
他们当中有一个同工是学教会历史的，
他当中有一个同工是学教会历史的，
我在国内碰到他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想写一本书，
在国内我碰到他的时候他告诉我
他正在收集资料，
他正在收集资料，
他想把国内的一些异端都把它暴露出来，把它整理出来，
他将国内的异端都整理讲出来，
第二年我在国内又碰到这个同工，
第二年我在国内又碰到这个同工，
这个同工在第二年跟我这样讲，
这个同工来了这么跟我讲，
他说他的去年所收集的资料初稿都还没有写完，
他说他去年所收集的资料初稿还没写完，
已经发现所有的资料已经过时了，
已经发现所有资料已经过时了，
因为他已经发现 在国内的这个异端，就好像那个 SARS 的那个病毒在变，那个病毒在 mutate 在变形。
他说这个国内异端就好像 SARS 的病菌在变形。
所以他那时候跟我说，他发现他去年收集的资料已经过时了，再写已经好像太迟了。
他说去年所收集资料已经过时了，再写好像已经太迟了。
对，这些异端的起源，
这些异端的起源
多半都是在一些比较偏远、比较隔绝、教导比较缺欠的农村中冒出来的。
对，好像是一些偏远比较隔绝的这个农村当中的武器来的。
可是各位弟兄姐妹，当这些病毒开始蔓延的时候，
但是等于当这些病毒开始蔓延的时候，
它并不停留在那里而已。
它不仅仅停留在那里而已。
我今年回台湾探望我90多岁的母亲。
我今年回台湾来探望我90几岁的母亲。
我打开台湾的报纸。
我打开台湾的报纸。
我惊讶地发现报纸一整张的报纸的一半张。
我惊讶发现一整张的报纸的一半张。
整个半张的报纸是一个叫做全能神的一个机构所登的广告。
整半张的报纸是一个叫全能神的一个机构的一个广告。
这就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东方闪电。
这个就是由中国大陆出来的东方闪电。
第二天我从信箱里拿出报纸打开来，又是半张。
第二天我由信箱拿开个报纸，又是有半张。
我不知道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我不知道他们的钱在哪里来
的。每一天用半张的报纸登他们的广告。
每天用半张的报纸来登他们的广告。
回到美国之后。
回到美国之后。
有牧师们告诉我们。
有牧师跟我们说。
加拿大的温哥华、多伦多、美国的洛杉矶都已经有东方闪电到教会去了。
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多伦多、美国洛杉矶已经有东方闪电是去到这个地方。
一个月前我跟师母去纽约带教会的时候，带退休会的时候，纽约的华人教会告诉我们，他们的教会一年多前已经有东方闪电的人进去了。
在一个月之前我跟师母在纽约的带领退休会的时候，当地的华人教会已经跟我说，一年之前已经有这样的东方闪电人已经在教会当中。
所以我也趁这个机会请若哥的弟兄姐妹不要掉以轻心。
我都用这个机会请若哥的弟兄姐妹不要掉以轻心。
这些教会之所以，那些东方闪电的人之所以觉得可以进得去，
这些教会之所以东方闪电的人觉得可以入得去，
因为他们其实是借着我们基督徒非常正常的一个需要做切入点的。
他们是因为藉着我们基督徒一个非常正确的需要来进入一个牵入点。
这些人到了教会之后，表面上一段时间不动声色。
这些人入到教会，表面上一段时间不动声色。
甚至于在某些事情上，他们还会有某种热心的表现出来。
甚至在某些事情上面，他们有热心的表现出来。
然后等到他们觉得时机到了的时候，
等到他们觉得时机成熟的时候，
他们就会问一些基督徒，
他就会问一些基督徒，
他说你会不会觉得你的信仰生活有某种的不满足？
他说你会不会觉得你的信仰生活有某种的不满足？
你会不会觉得说好像哎呀，属灵不应该只是这样子而已？
你会不会觉得好像属灵不单止应该就是这样而已？
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各位，
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们，
如果有人问你这个问题的话，
如果有人这样问你的话，
我这个做牧师的现在这里先回答这件事情。
我要做牧师的在这里先回答这个问题。
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会有这种不满足的感受的。
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是会有这样的满足的感受。
这是一个神圣的饥渴。
这个是一个神圣的饥渴。
甚至于我告诉各位，做牧师做长老的应该有更强烈的饥渴。
或者我告诉各位，做牧师长老的应该有更强烈的一个饥渴。
所以你千万不要因为说我们里面有某种的饥渴，就觉得这种人就趁虚而入。
但你千万不要认为我们内心有这样的饥渴，就使这班人来就乘虚而入，
就会告诉你说有一些属灵的东西要你看，
就告诉你有些属灵的东西要给你看，
甚至有时候就跟你说，哎呀，我知道有些地方有聚会，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甚至跟你说，我知道有些地方有聚会，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弟兄姐妹，遇到这样的事情，
弟兄姐妹，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
你甚至于不需要费功夫去跟他辩解，
你甚至不需要去费功夫跟他辩解，
你不但不要去理会这样的事情，
你不单止不去理会这个事情，
你甚至于不要费功夫去辩解，
你甚至不要费功夫去辩解。
约翰二书在那里写得非常清楚，
在约翰二书那里写得很清楚，
若有人到你们那里，
若有人去到你们那里，
不是传这个教训，
不是传这个教训，
不要接他到家里，
不要接他到家里，
也不要问他的安，
也不要问他的安，
因为问他安的，
因为问他安的，
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
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
一个教会若是有一个很基本的按照圣经真理教导的，
一个教会如果是有一个基本按照圣经来教导，
这是一个教会健康的脉搏的最基本，
这个是一个教会健康脉搏的最基本，
持续的学习真理的教会，
持续的学习真理的教会，
就如同一个身体的健康，
就好像身体的健康
必须持续的规律的去吸取养分，
必须持续的规律的来吸取养分。
那一个团契的主席写给弟兄姐妹的一个电邮，
那个团契主席来写给弟兄姐妹的电邮，
并不是他们以前没有听过圣经中的教导，
并不是因为他之前没有听过圣经当中的教导，
但是我们活在这一个有罪恶的世代里面，
但是当我们活在这个有罪恶的世代里面，
属灵的粮食就像你我每一天需要吃饭一样，需要吃进这些属灵的营养，
属灵粮食就好像我们吃饭一样，要吃入我们这个属灵的营养，
所以要持续的学习真理，
所以要持续的学习真理。
但健康不只是如此而已，
但健康不单止是这样而已，
一个健康的生命是有一个韵律的，
一个健康的生命是有一个韵律的，
就像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是其中的一个韵律，就是我们呼我们也吸，
就好像我们健康就好像一个韵律，我们有呼也都有吸，
每个人都知道我们需要空气，
每个人都知道我需要空气，
但是我需要空气不只是因为我吸，
但我需要空气不单止是因为我要吸，
我也呼出去，
我就要呼出去。
我不知道哪一个人说因为他只吸然后不需要呼可以活下去的，
我不知道有哪个人他只需要呼不需要吸来活到下去。
我们的血液的脉搏的流动也是一样，
我们血液的脉搏的流动也都一样，
随着心脏的跳动，
随着心脏的跳动，
我们的血管或者是压缩或者是扩张，
我们的血管或者是压缩或者是扩张，
整个生命的韵律是一个起伏性的一个韵律，
整个生命的运律是一个起伏性的，这个
身体的健康需要吸取也要用掉这个营养，
身体的健康需要吸水也都需要运用这个这样的营养，
所以在这里讲到使徒行传的教会最基本的是一个持续学习真理的教会，
所以这个使徒行传讲到最基本的是一个持续来学习真理的教会。
接下去所讲的两样事情就是实践真理，
跟着来讲到两件事情，就是实践真理，
持续的实践真理，
持续的实践真理。
所讲的第二件事情，持续实践真理的第一件事情，我先要讲这里是一个规律的敬拜。
第一件的事情是一个规律的敬拜。
46节到47节的上半节。
在46的第上半节。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
46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
一个规律的敬拜的生活，
一个规律的敬拜生活。
我把敬拜把它归类在这是我们遵行真理这件事情上，
我将敬拜摆在遵行真理的这件事上面。
一方面是因为这是圣经所教导的，
一方面因为这个圣经所教导的，
圣经优先提到的是使徒的教训，
圣经优先所提到的是使徒的教训，
必须先有使徒的教训，
必须先有使徒的教训，
所以有了使徒教训之后，讲到说这些门徒们都恒心遵守，
有了使徒的教训之后，讲到这班门徒都是恒心来遵守，
接下去所讲的就是敬拜的生活，
跟着我们所讲的就是敬拜的生活，
所以敬拜是一个人遵行真理的一个表象，实践真理的一个现象，
所以敬拜的生活是一个人是学习真理的一个表现，
而且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真的认清楚我们来到主日敬拜是因为我们遵行真理，
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来到主日敬拜是因为遵行真理，
就回答了很基本的问题，
就回答了基本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来敬拜，
我们为什么来敬拜，
我们来敬拜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因素使我们来敬拜，
是一个什么因素使我们来到敬拜，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可以影响我们的态度，
可以影响我们的态度，
可以使我们有正确的期盼，
可以使到我们有正确的期盼。
使我们外在的表象能够因为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而有一个正确的表达。
在我们外在的表象，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有一个正确的表达。
既然是遵行真理，
既然是遵行真理，
就是理所当然的，
就是理所当然的，
这是一个应当的事情，
这个是一个应当的事情，
这是一个当尽的义务，
这个是当尽的义务，
这是一个不可妥协的事情，
这个是一个不可以妥协的事情。
特别在今天这个21世纪，
特别在今天21世纪，
我认为基督徒必须真的明白他敬拜是因为是一个义务，是他遵行真理当尽的义务。
我希望基督徒敬拜是一个真是应尽的一个义务。
这样子的一个认知可以解决许许多多现在在教会里面看到的一些小毛病。
这个这样的认知是可以解决很多在教会一边当中的小毛病。
或者说这样子的一个思想改造可以解决一些小毛病，
或者这样的思想改造可以解决一些小毛病。
我举例来说，
我举例来说，
既然是义务，
既然是义务，
既然是不可妥协的事情，
既然是不可以妥协的事情，
就不在于个人的方便，
就不在于个人的方便。
我举个例来讲，
我举个例来讲，
我们上班，
我们上班
都有某种的规律，
都有某种的规律，
我们不至于觉得不方便，
我们不至于觉得不方便，
心情不好，
或者心情不好，
不想，
不想，
就不去了，
就不去了。
事实上大部分的人礼拜一早上睁开眼的时候大概都并不很想去的，
实际上礼拜一早上大部分的人一擘眼都是不想去的，
很少有人礼拜一一睁开眼，
好少人是礼拜一一擘大眼
就说好高兴啊，
就说好高兴啊，
我要去看我上司的嘴脸了，
我要看我上司的嘴脸了。
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睁开眼的时候都不是那么想去的，
大部分人一擘开眼的时候都是不是那么想去的，
但是我们规律的去，
但我们规律的这样去。
当然有一些不方便是会造成我们不去，
当然有些不方便是令到我们是不去，
譬如说我生病了，我发烧了，
例如我生病了，我发烧了，
但是绝对不会因为只是一个没有节制的不方便 而影响我们上班的生活，
但绝对不是因为某一个没节制的不方便影响我们的生活。
所以参加敬拜成为一个规律，
所以参加敬拜成为一个规律，
也不会毫无节制的迟到，
也都不会毫无节制的来迟到，
不会任意的迟到，
不会任意的迟到。
我必须跟各位说一个实话，
我必须跟大家讲一个实话，
国语堂崇拜迟到的现象比粤语堂差，
国语堂崇拜迟到的现象比粤语堂差。
在黄牧师去年快要退休的时候，
在黄牧师去年就是退休的时候，
他有一次就在讲道的时候他说我要退休了，我如果再不讲心里实在觉得对不起，所以他又讲了，
他说他就是退休了，他再不讲心里面有点对不起，所以他又再次讲了。
我今年刚上任，
我今年是刚上任，
我在国语堂刚上任也讲了一次，
我在国语堂刚上任也都讲了一次，
因为我等不到快退休，
因为我等不到快退休，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应该讲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应该讲的。
我在这里绝对并不是说不能够因为某一些特别的现象有些时候迟一段时间，
我并不是说因为某些现象有些时候迟一段时间，
而是说不应该毫无节制任意的迟到，
那是不可以毫无任意的迟到。
我认为这其实是我们在美国这个环境基督徒一个很大面临的一个挑战，
是我们在美国基督徒一个面对的很大的一个挑战，
因为我觉得这一些其实这个现象是因为太方便了，
我觉得这个现象是因为其实太方便了，
并不是不方便，
并不是不方便，
因为我曾经看到一个教会他们没有迟到的现象，
因为我曾经看到一个教会他是没有迟到的现象，
他们没有这个迟到的毛病，
他们没有迟到的毛病，
但他们之所以没有这个迟到的毛病是因为太不方便了，
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迟到，是因为他们太不方便了。
这是我在国内看到的一个教会，
这是我在国内看到的教会，
这个教会在过去七八年内我一共去过了三次，
这个教会在过去七八年我们已经去过三次，
我去三次，每一次去他们都在不同的地方聚会，
我每次去他都是不同的地方聚会，
第一次去他们是在城市里一个公寓里面聚会，
第一次在城市一个公寓里面来聚会，
隔了两年去第二次，
隔咗两年去第二次，
他们就换了一个更大的场地。
佢哋换咗一个更大嘅场地。
他们换场所是因为他们教会成长。
佢哋换场所因为佢哋教会成长啦。
后来隔了三年又去了一次，第三次。
隔咗三年我就去第三次。
第三次是我跟师母最近才去的。
第三次系我同师母最近先去嘅。
他们换了一个更大的场所。
佢哋换咗一个更大嘅场所。
而且这一次他们那个聚会是他们这个教会拥有了那个场所，而不再是租了。
啊，这个场所系佢哋拥有嘅，唔系再租嘅。
但是这个教会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样子。
但呢个教会令我印象最深刻嘅系咁样。
三次他们不一样聚会，每一次走进聚会的地方都跟任何教会一样，都会有一个小小的接待室。
啊，佢三次走去嘅时候，佢都有一少少嘅接待处。
但是这个教会，他们设立在进口的那个柜台，不是新人接待处。
但佢哋喺教会，佢喺入口嘅呢个接待台，唔系新人嘅接待处。
是新人不接待处。
系新人不接待处。
任何不认识的人不可以进去的。
任何唔识得嘅人系唔可以入去嘅，
因为他们不方便。
因为佢哋唔方便。
因为他们在城市里面。
因为他们在城市，
因为他们传福音，
因为他们传福音，
他们有在单位里面做主管的人，
他们有在单位里面做主管的人，
他们有公司的经理，
他们有公司的经理，
他们有在医院里面做副院长的，
他们有在医院里面有做副院长的，
他们这个教会必须确保弟兄姐妹在聚会的时候的安全，
他们这个教会必须确保弟兄姐妹在聚会当中的安全，
所以他们前面的柜台是新人不接待处，
所以他前面的柜台是新人不接待处，
所以任何陌生人不能进去，
所以任何陌生人是不可以进去，
只有会员才能够进去聚会，
只有会员才可以进去聚会，
而且这个教会只要时间一到门就关起来，
这个教会只要时间一到他就关门了，
任何迟到的人都进不去了，
任何迟到的人都不可以进去，
他们每个礼拜点名，
他每个礼拜点名，
他们每个礼拜点名，他们的小组一个一个点名，哪一个弟兄姐妹来了，哪一个没有来，
他们小组一个一个点名，有哪个弟兄姐妹来了或者没有来，
他们是这么的不方便，
他们是这样的不方便，
而我们很方便，
我们是很方便，
我们方便到什么程度，
我们方便到什么程度，
当恩惠堂刚刚盖完使用的时候，
当恩惠堂刚刚起完来到使用的时候，
用了几次之后，在敬拜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这个反应，
用了几次在敬拜的时候有一些反应，
就说哎呀这个会堂有些什么地方需要改善，
就是这个会堂有些什么地方是需要改善，
其中一个就是恩惠堂的那个门，有人每次进出的时候关的时候都会有很大的声音，咔嗒的声音，
就因为恩惠堂的门每次在关的时候都有些咔嗒的声音，
所以9点15分聚会，
所以9点15分聚会，
9点40分咔嗒，
9点45分咔嗒，
9点42分咔嗒咔嗒，
九点四十二分，
哎呀，一直到十点都还会咔嗒，
一到十点都系有咁嘅声。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接待部的弟兄姐妹们，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接待部嘅弟兄姊妹们，
都系曾经考虑过，
佢都有考虑过，
每一个门内都派一个弟兄，
每个门都派一个弟兄
或一个姐妹
或者一个姊妹，
有人迟到，
如果有人迟到
进来。
入嚟嘅时候，
是由同工们把那个门顶着，慢慢的关起来。
系由同工系将个门慢慢系挡住佢，慢慢嘅闩。
我们今天为了方便大家，
今日为咗方便大家，
甚至有人说，可不可以每一个门那里都站一个同工，好让他不会咔嗒咔嗒咔嗒。
甚至每个门都企一个同工，使佢个门唔使咔嗒咔嗒。
敬拜如果是我当尽的义务。
敬拜如果是我们当尽的义务，
是不可妥协的，
是不可以妥协，
就不在于我个人的方便，
就不在于我个人的方便，
也不在于个人的感受跟喜好，
也都不在于个人的感受和喜好，
参与崇拜的意义跟价值不是我个人的感觉来肯定的，
参与崇拜的意义不是我个人的感觉是定论的，
不是我个人的感受来定夺的，
不是我个人的感受来定夺的。
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各位，这是极大的自由跟释放。
弟兄姐妹，我告诉各位，这个是极大的自由和释放。
把我们从自己不知不觉的偏好跟习惯中释放出来。
将我们自己在不知不觉的偏好当中来到释放出来。
让我可以尊重其他的人。
让我可以尊重其他的人。
让我可以尊重其他的方式。
让我可以尊重其他的方式，
让我可以尊重其他的形态，
让我去尊重其他的形态，
让我知道我参加一个崇拜的价值跟意义不是我的感觉来决定的，
让我知道参加一个崇拜的价值和意义不是我感觉来判断的。
我们家曾经在德国帮助了一个华人的教会，
我们家曾经在德国来帮助了一个教会，
在那一年当中，
在那一年当中，
我曾经被一个德国的浸信会请去讲道，
我曾经被德国的浸信会来到请去讲道，
爱兰根浸信会，
爱兰根浸信会。
我到了那个聚会的时候，头一半的时间，头三十分钟的时间，
当我在那个聚会头三十分钟的时间，
毫无感觉，无法投入，
毫无感觉，你都无法投入，
因为鸭子听雷，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因为根本听不到他们讲什么。
尤长老刚才讲的我都大概都听得懂，
尤长老刚才所讲的我大概都听得懂，
但是在艾朗跟那个德国人的浸信会我什么都听不懂，
但是这间教会德国人教会当中我什么都听不懂。
我偶尔听到那个领会的牧师提到我的名字，
我偶尔听到这个领会的牧师提到我的名字，
我知道他在讲我，
我知道他讲我，
因为我坐在前面第二排，
因为我坐在前面第二排，
他的肢体动作让我知道他在讲我，
他的肢体的动作让我知道他在讲我，
他会转过来然后微笑对我点点头，
他转过来微笑对我点点头，
而他每一次转过来对我点头的时候，他都说我的头发脏，
他每一次向我点头的时候他都说我头发很污糟。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每一次一看我，
因为他每一次一看着我，
他就说，
他就说
Hair Chan Hair Chan，
他说 Hair Chan
Hair 是德国的 Mr.
Hair 是德国的 Mr.
Chan 是我姓詹
啊，灿啊，因为啊，牧师姓詹。
但是他说 hair 灿，我就听说头发脏，我的头发脏。
Yeah, hair 就是头发 ，chan 就是污糟。
我没有任何的感觉，毫无投入。
我没有任何的感觉，毫无投入。
我没有任何的感动。
我没有任何的感动。
他们所唱的诗歌，我连听懂都听不懂。
他们所唱的诗歌，我听都听不明。
没有关系。
不紧要。
因为那个敬拜的意义跟价值不是我的感觉来决定的，
因为那个敬拜的意义和价值不是我感觉来判断。
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自由跟释放的话，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自由和释放的时候，
我们甚至于有时候参加若歌教会的英文堂，
因为甚至有时我们参加若歌教会的英语堂，
我去英文堂讲道也是一样，
我去英语堂讲道也都一样，
他们所唱的诗歌我根本不会唱，
他所唱的诗歌我根本不会唱，
他们那个韵律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韵律，
他们那种的韵律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韵律，
但是我不介意，
但我不介意，
因为我去参与那个崇拜的意义跟价值是建立在一个客观的真理上，
因为我去那个崇拜的意义和价值是建立一个客观的真理上面。
我们能不能都成为这样子的基督徒，
我们可不可以都成为这样的基督徒，
不介意，
不介意
不同的形态不同的方式，
不介意不同的形态方式。
我在这里引用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所写的注释书里对这一段所讲的几句话，
我这里引用一个很出名的牧师是解经当中对这段经文的这个说话，
他就是那一位已经到主那里去的英国牧师约翰斯托德 John Stott、
他就是已故的英国牧师 John Stott。
John Stott 在讲使徒行传第二章最后这几节的时候，他有几句这样的话，我把他的意思表达出来，
他在讲使徒行传这里的几段说话，我将他意思来表达出来。
他说在这里你看到敬拜有正式的跟非正式的，
他说在这里你看到敬拜是有正式的和非正式的，
有在那殿中庄重的严肃的层次非常严谨的，
他说在殿中是庄重的层次非常严谨的，
也有那在家里面比较不正式的，
也都好像在家里面比较不正式的，
未经琢磨的，
未经琢磨的
spontaneous 即时性的，
是及时性的。
他说这些都是基督徒在一起敬拜，
他说这些是基督徒在一起的敬拜。
我特别为什么要讲这是 John Stott 所写的，
我为什么特别在这里讲是 John Stott 所写的，
如果你们看过 John Stott 讲道的话，
如果你看过 John Stott 来讲道的时候，
你们都知道英国人本来就是一些很正经八百的，对不对？
你知道英国人本身是一个很正经的，
不苟言笑的，
不苟言笑的。
这一位不苟言笑非常严肃的牧师，
这位是非常严肃的牧师，
却在这里把这件把这个事情讲得非常的贴切。
他在这里将这件事情讲得非常的贴切。
他说基督徒绝对没有任何必要将庄重的跟那些比较未经琢磨的把它两极化。
啊，他讲到基督徒不需要将庄重的或者未经琢磨的来将它两极化。
这是讲到一个健康教会的脉搏的第二件事情。
因为讲到一个健康教会的脉搏的第二件事。
持续的实践真理有一个规律的敬拜。
啊，持续实践真理有一个规律的敬拜。
第三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
持续的遵守真理。
持续的遵守真理。
而切实的彼此委身。
而切实的彼此的委身。
44到45节。
这个44到45节。
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
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
凡物公用卖了田产。
啊，凡物公用卖了田产。
这下子麻烦了。
啊，这下子麻烦了。
如果教会被更新，
如果教会被更新，
必须有这个现象，
必须要有这样的现象，
怎么办呢？
怎么算呢？
哇，你看这些解经学者就会说，哎呀，这里面的动词，希腊文的动词，并不是一个持续性的动作。
啊，解经学者说，这个希腊文的动词，并不是一个持续性的动作。
它动词的实事显示出卖田产是偶发事件。
啊，佢又讲到卖田产是一个偶发的事情，
是一个即时性的，
是一个啊即时性的，
因为回应当时的需要，甚至于有人愿意卖的田产，
是因为适应当时的需要，有人系卖咗田产。
我刚才所说，我跟师母才去过的那个教会，
头先我同大家讲，我同师母啱啱去过嗰间教会，
他们第三次我去聚会所得到的这个场地就是这样子。
第三次我去所得到的场地就是这样。
是他们在同一个城里面一个基督徒。
是在他们同一个城里面的一个基督徒。
还不是这个教会的会友。
还不是这个教会的会友。
把自己的一些房产卖了。
将自己一些房产又卖了。
筹了1000万人民币奉献给这个教会。
筹了1000万人民币奉献给这间教会。
1000万人民币。
1000万人民币。
一个人的奉献，
一个人奉献，
卖了自己的一些产业，
卖了自己一啲嘅产业。
在这里强调的是，基督徒们彼此委身，甚至于可以到这样子的程度。
呢度强调嘅系基督徒彼此嘅委身，甚至可以到咗咁嘅地步。
他并不是要求基督徒好像勉强做出这样的事情，
佢唔系要求基督徒嚟勉强嚟做啲咁嘅事情，
而是讲到基督徒是如此切实的委身，
系讲到基督徒系如此切实嘅嚟委身。
在粤语的弟兄姐妹，你们传福音的过程中，我们也听到了一些很美好的故事。
喺语堂弟兄姊妹你传福音当中，我哋都听咗啲美好嘅故事。
这里面讲到他们天天同心合意。
这个讲到他们天天同心合意，
最主要的就是讲到对于整体信徒们一个广泛的、全面的、切实彼此委身。
系呢度讲到弟兄姊妹一个广泛嘅、切实嘅呢个彼此嘅委身，
不是少数的，
并唔系少数嘅，
不是局部的，
唔系局部嘅，
而是大多数的基督徒，
系大多数嘅基督徒。
这是一个教会健康的脉搏，
呢个一个教会健康嘅脉搏。
持续遵守真理而切实的彼此委身，
持续的维守真理来到彼此的委身。
若个教会如果来把脉的话，
如果将若个教会来把脉的话，
又如何呢？
又会怎呢？
是持续教导真理的教会吗？
是不是一个持续教导真理的教会呢？
若个教会是不是一个有持续敬拜生活的教会？
如果教会是不是一个有持续敬拜的一个教会，
是不是有一个给弟兄姐妹能够持续的参加团契彼此委身的教会，
是不是一个给弟兄姐妹继续参加教会彼此委身的一个教会。
我想如果我们从今天所看的学习真理遵行真理，
如果我们由今天所看学习真理遵行真理，
因为遵行真理而有持续的敬拜生活，
因为学习真理有持续的敬拜生活，
因为遵行真理而彼此切实的委身，
因为遵行真理有彼此的切实的委身。
我想我们可以很坦诚的说，
我想我们可以很坦诚的来说，
如果教会绝对不是一个东亚病夫，
如果教会绝对不是一个东亚病夫，
但如果教会也绝对不是一个十项运动的铁人，
但如果教会都不是一个十项全能的铁人，
我觉得关键，
我的关键
是会众参与的普及性、稳定性跟规律性，
是会众所参与的稳定性、规律性。
我们感谢主，若个教会一直是愿意在教导真理、学习真理上认真的。
感谢主，若个教会一直是教导学习真理上面是认真的。
若个教会在敬拜的生活上也是一直希望能够做得很好的。
若个教会也都希望在敬拜的生活当中是做得好的。
若个教会的团契施工也是想提供给弟兄姐妹，任何弟兄姐妹都可以参与的一些尾声在团契里面的生活。
若个教会的团契都是想提供给任何弟兄姐妹愿意尾声的在团契的一些生活。
但是关键是会众的参与的普及性、稳定性跟规律性。
但是是关乎会众参与的稳定性啊，
还有持续性，
就持续性。
其实这是我们所有在自由世界的教会都面对的挑战。
其实这个是我们所有在自由社会面对的一个挑战。
因为我们活在一个环境里太多选择了。
因为我们活在一个环境当中太多选择了。
太自由了。
太自由了。
太方便了。
太方便。
太个人化了。
太个人化了。
我看到了那个因为不方便而能够每聚会的时候大家都准时到的教会。
我看到过因为不方便大家反而是准时到的那个教会。
我也不知道如果当社会开始转型之后他们能够持续多久。
我不知道当社会开始转型的时候他们可以持续多久。
自由的世界太多的选择，太自由，太个人化，太方便。
自由的社会太多选择，太个人化，太自由。
但一方面这也是任何一个教会的一个神圣的饥渴。
但这个也是任何一个教会神圣的一个饥渴。
不是基督徒个人的饥渴，
不是基督徒个人的饥渴，
而是教会这个身体整体的一个渴望，
是一个教会一个整体的一个渴望。
我们八月份要推出服事月，
八月份我们要推出服事月，
八月十一号会有一个 service festival， 一个服事的圆游会。
八月十一号会有一个服事的圆游会。
我们希望以后每一年都能够借着这一个月的时间来特别强调，让会众们更多的参与服事。
我们希望每一年八月份都是强调会众来到参与服事。
我也希望粤语堂的弟兄姐妹在你们服事，在这个服事圆游会里面，真的能够看一看那里面所列出的许许多多的机会。
我都希望与堂弟兄姊妹在这个圆游会当中真实的看看当中所提供的服事的机会，
就着我们能够做的，能够拿出来的，
按照我们可以做可以拿出来的，
能够让我们越来越多的参与投入，
能够使我们越来越参与越投入。
一个教会整体的健康，
一个教会整体的健康
需要多数的人能够持续的来参与，
需要多数的人来到持续的参与。
我觉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这样最后的一句话，
我觉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最后的一句话，
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有一些解经家把这句话写得非常，把它解释得非常的露骨，
有些解经家将这个说话解释得非常的露骨。
他这里他说他并不是说这个教会是一个很热心传福音的教会，
他并不是说这个教会是一个很热心传福音的一个教会。
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一开始这个教会，他们的生命力很自然的影响到周围。
他讲到使徒行传这个一开始的教会，他的生命力很自然地来影响周围的人。
不但如此，路加用这样的句法来写他真正要强调的，
不单如此，路加真正他想强调的，
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有解经家说在这里面这句话很明显的看到路加说在教会之外没有拯救的，
是有解经家是讲到路加讲这句话是讲到在教会之外是没有拯救的，
在教会之外没有得救的人的，
在教会之外是没有得救的人的。
教会跟一个人的拯救，一个人的得救是不可分的关系的，
教会和一个人的拯救是不可以有分开的关系。
不但这个教会没有挂名的基督徒，
唔单止个教会系冇挂名嘅基督徒，
而且教会之外没有流离的那些所谓的得救的人，
系教会之外冇一啲所谓流离嘅得救嘅嗰啲人。
当然，这也是在第一世纪教会刚刚诞生的时候的一个现象。
当然，呢个系第一世纪教会啱啱诞生嘅一个现象。
但是，一个教会它的整体的健康是跟每一个人越多多数的人参与有不可分的关系。
系一个教会嘅整体健康系同越多人嚟到参与系有关系。
一个健康的家，
一个健康嘅家，
一个健康的教会，
一个健康嘅教会，
它是一个持续学习真理的教会，
它是一个持续学习真理的教会，
它是一个持续遵循真理有规律敬拜生活的教会，
它是一个持续学习真理有规律敬拜的教会，
它也是一个持续遵循真理让大家彼此切身委身投入的教会，
它都是一个持续学习真理来彼此的大家委身的一个教会。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若个教会也希望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健康的家。
如果教会都希望是一个健康的教会，一个健康的家。
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这个健康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切身的关系。
这个健康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切身的关系。
你若是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是永生神的儿子。
如果你相信耶稣是没错啊，是永生神的儿子。
但你在教会当中若是若即若离。
但是你在教会当中如果是若即若离，
你要提醒自己振奋起来，
你要提醒自己，你要振奋起来。
你若是知道有信徒渐渐的远离，渐渐的疏远，
如果你知道有信徒是渐渐的远离，渐渐的疏远，
你去挽回他，
你去挽回他，
你去提醒他，
你去提醒他，
你去劝慰他，
你去劝慰他，
你去探望他，
你要探望他，
你要他回到教会来，
要他翻翻嚟教会，
因为教会的健康，
因为教会的健康
是要越多数的人投入，
是需要越多数的人投入。
让我们一起来为若个教会感恩，也为若个教会祷告。
让我们一起为若个教会感恩，也为若个教会来祷告。
我们亲爱的天父，
我们亲爱的天父，
为我们众人能够在这个周末来到这里向你感恩，
为到我们众人在这个周末来到这里向你来感恩，
我们为你在 Somerset 设立若个教会来感谢你，
我们为到你在 Somerset 设立教会我们感谢你，
我们为这个教会能够在这个地方传福音感谢你，
我们为到这个教会在这里可以传福音我们感谢你，
我们为你能够借着这个教会教导我们真理感谢你，
我们为到你借着这个教会教导我们真理我们感谢你，
我们为你在 Somerset 设立的这个教会让我们每一个礼拜都能够来敬拜感谢你，
我们为到你在教会 Somerset 设立这个教会我们每个礼拜都能够敬拜你我们感谢你，
我们也为我们能够在教会中与信徒们彼此委身一同过团契的生活感谢你，
我们为到我们教会当中彼此的委身过团契的生活我们感谢你，
我们也求您更新我们的灵命，
我们求你来更新我们的灵命，
在我们或许已经习以为常的教会生活中，
或者在我们习以为常的教会生活当中，
再一次的把那火热眺望起来，
再一次将火热来眺望起来，
我们也恳求主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教会都与这个教会的健康息息相关，
都求主提醒我们，我们每个人在这个教会都跟这个教会的健康是息息相关，
主啊这是一个何等奇妙的奥秘，
主啊这个是一个何等奇妙的一个奥秘，
这是一个何等伟大的真理，
这个何等伟大的真理，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这个世界上
我们或许在一个公司工作，
我们或许在一个公司工作，
我们有时候也参加一个社团，
我们有时候参加一个社团，
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公司或者一个社团会把我们个人在这个团体里面的重要性是这样子的显明出来，
从来每一个团体是将我们个人在这个团体当中的重要性来显明出来，
然而我们所属的这个教会的健康，
然而我们所属这个教会它的健康
却是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影响的，
确系喺呢度嘅每一个人都会影响嘅。
不但这个教会影响我们个人属灵的生命，
唔单止呢个教会影响我哋个人嘅属灵嘅生命，
我这个人也影响这个教会的健康。
我呢个人亦都影响呢个教会嘅健康。
亲爱的主啊，我们是你的身体。
亲爱的主，我哋系你嘅身体。
你是我们的元首。
你系我哋人手。
愿意你的身体越来越荣美。
愿意你嘅身体越来越荣美。
我们恳求主，在你已经所赏赐给我们的恩典中，继续的加深这个恩典。
我哋恳求主已经将赏赐恩典俾我哋当中，继续加重我哋恩典。
也让我们这一群人都能够同心合意的。
让我哋呢群人都可以同心合意嘅。
继续的在你所赏赐给我们的这个家中。
继续嘅系你俾我哋赏赐嘅呢个家中。
与众人一同和乐的相处。
与众人一同和乐嘅相处。
也于在这个相处当中，我们学习怎么样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可以被磨练。
在这个相处当中，学习怎样我们属灵的生命可以得到磨练。
即便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即使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赐给我们不动摇的信心，
赐给我们不动摇的信心，
直到万事互相效力，
直到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可以得到益处，
将得到爱神的人得到益处，
就让我们这群爱你的人都能够得到益处，
就让我这群爱你的人都能够得到益处。
主，我们谢谢你。
主，我哋多谢你
为这个退休会有许多的同工付出的心力。
为这个退休会有很多同工付出了心力。
在来到这个营会之前，好几个月以前，他们就已经付出了心力了。
在来到这个退休会之前，好几个月，他们已经付出心力。
我们求您在这个退休会里，真的丰丰富富的来祝福我们。
求你在这个退休会当中，真是丰丰富富来祝福我们。
谢谢你。
多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Amen.